属灵人上册卷三第一章，脱离的途径与魂的生命。我们首先来看脱离罪的途径。罗马书第六章乃是信徒从罪得释放的根基，这样的释放乃是神为着每一个信徒所预备的，所以也是每一个信徒所能得着的。有一点是我们所必须申明的，就是罗马书六章的从罪的能力得释放，乃是一个罪人当他接受主耶稣做救主得重生的那一刻就可以经历的，并不必等到做信徒多少时日之后，等到失败了多少次之后才来接受这个福音。都是因为许多的信徒所听的是一个不完全的福音，或者自己不愿意完全接受或不完全顺服的缘故，所以必须在他们做信徒多少的时候之后才好叫他们再来接受罗马书六章的福音。其实这个乃是每一个新生的信徒所共有的福分。为着多人的缘故，我们现在要温习看到底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的死和复活所得着的是什么。罗马书六章一开始就是叫我们呢去回忆，而不是叫我们去盼望，都是叫我们去注意我们在以往的时候所已经得到的是什么。六节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他同钉十字架了，属罪的身体失业，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这一节圣经给我们看见三个人物。第一，罪在原文是单数的，二，旧人，三，身体。这地方最深应当译作罪的身体。罪就是那拉我们去犯罪的能力，旧人就是我们从亚当得来的精神部分，罪的身体就是我们从亚当得来的物质部分。这三个是有极大的分别的，他们在犯罪的事情上也是有不同的股份的。这个罪就是普通人所称的罪根。圣经说我们从前是做罪的奴隶，这就是说罪是做主人的。所以对于犯罪的事情我们知道，第一，罪是有能力的，这个罪是奴隶我们的，这个罪是不断地发出它的能力，要拉住我们去顺服它的旧人去犯罪。这旧人就是我们从亚当所得来的一切。我们若要知道什么是旧人，我们只要知道什么是新人就够了，因为除了新人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是属乎旧人的。我们的新人就是我们在重生时从主那里所新得来的一切，所以旧人就是我们人格中除了心之外的那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人，就是我们旧的人格，旧的一切。我们之所以会犯罪，都是因为有这旧人，他是喜欢罪的，是顺服在罪的能力底下的。罪的身体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犯罪的时候免不了要他出来做傀儡，他就是人属物质的部分，他所以称为罪的身体，就是因为他是服在罪的能力底下，他是充满了罪的情欲的。罪乃是借着这个身体得着发表的，不然罪不过是一个看不见的能力。罪就是那拉我们去犯罪的能力，旧人 就是我们从亚当得来的精神部分，罪的身体就是我们从亚当得来的物质部分。所以犯罪的经历乃是如此，罪是第一，救人是第二，身体是第三。罪发出它的能力，吸引勉强强迫人去犯罪。救人喜欢罪，赞成罪，倾向罪，就主使身体去犯罪。身体则是外面的傀儡，实行犯罪的就是它。所以每一次人犯罪，都是这三个同工合作的结果，都必定有罪能力的压迫，救人的倾向，身体的实行。所以人若要脱离罪，应当怎么办呢？凭着理想，根据以上的经节，有的人就告诉我们说，人若要胜过罪，根本就得把罪取消，因为所有恶的因都是从这个罪来的。所以他们就有拔罪根道理的发明。他们以为只要把罪根一拔掉，我们人便不会犯罪了，便是圣洁的了。有的人告诉我们说，人若要胜过罪，只要攻克他的身体就够了，因为人实行犯罪的部分乃是他的身体。所以教会中就一般禁欲主义者要尽力用各样的方法压制自己，他们以为若能胜过他身体的要求，便是圣洁的了。其实呢，这都不是神的办法。罗马书六章六节给我们看得顶清楚，神是如何做法。神并不是拔除里面的罪根，神也不是压制外面的身体，神乃是对付居间的旧人。我们看神的事实，当主耶稣到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只带了我们的罪到那里，他也带了我们这个人到那里。我们的旧人已经在十字架上钉了，这是一件已经成功的事实。所以使徒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他同钉十字架了。钉十字架在原文是个动词，是个永远完成式，意思就是我们的旧人已经一次和他同钉十字架，也就是永远和他同钉十字架了。基督的钉十字架如何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实，我们旧人的钉十字架就是与他一同钉十字架，也如何是个完成的事实。谁也不疑惑基督是已经钉十字架了的，为什么我们疑惑我们的旧人曾否钉十字架了呢？许多的信徒自从听见了同死的真理之后，他们因为没有神的启示或者缺乏信心的缘故，就以为他自己应当死，应当尽力量把自己钉死。他们自己这样做，也教训别人这样做，但是结局是他们没有能力脱离罪。无论如何，他们总觉得救人不死。这其实是一个顶大的错误。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去钉死，反之圣经所给我们看的不是我们要自己钉死自己，乃是基督当他往十字架的时候，也把我们带到那里，钉在那里。圣经所给我们看的也不是我们现在才要起手去钉我们的旧人，乃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的旧人已经钉了。不要看别的经文，只要看罗马六章六节所说的就够了。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他同钉十字架了，这里一点都没有意思要我们自己去钉，或者说这个钉的成功还有待于将来。 这里是一点不模糊的给我们看见，我们乃是与基督同定，并且这个同定乃是一个已经成功的事实。这里就是圣经中最宝贝的一句话，在基督里的果效。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是与基督联合的，所以当基督到十字架上来的时候，我们也在他里面来到十字架上了。当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也在他里面钉在十字架上了。哦，最奇妙的事儿，我们是在基督里的。用脑力所明白的真理是绝不会受得住试探的，神圣灵的启示是绝对不可少的，神的灵必须给我们一个启示，叫我们知道我们是如何在基督里的，我们是如何与他合而为一的，叫我们顶清楚地看见我们的旧人怎样因我们是在基督里的缘故和他同定十字架了。这不是脑力的明白，乃是圣灵的启示。有了神的启示，这真理就顶自然的有能力在一个人里面。有了神的启示，就一个人也有能力能相信。信心是从启示来的，没有启示就没有信心。许多人所以没有活的信心，不过只在头脑里明白了的缘故，是因没有得着神的启示。所以弟兄们，让我们祈求神，求到他给我们一个启示，叫我们真能说，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他同钉十字架了。我们的旧人钉了十字架有什么用处呢？就是叫我们罪的身体失业。官话和合一本的罪身灭绝是不大准确的，罪身应当做罪的身体，灭绝应当做萎靡或者说失业。本来当罪鼓动的时候，我们的旧人就响应了它，结局身体便实行犯罪了。现在罪虽然照旧的鼓动，虽然照旧的用他的能力压迫，但是因为旧人是已经钉了，而新人是站在旧人的地位了，所以罪不能再试探这个人了，因为他是个新人了，不再是旧人了，所以再也没有一个旧人会出来赞成罪，而主使身体去犯罪了。所以因为旧人是已经钉了的缘故，这个罪的身体就失业了，没有事情做了。身体的职业本来就是犯罪，现在犯罪不成，所以他是失业了。赞美主，这是主所为我们预备的。神为什么使我们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并使我们的身体失业呢？他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不要做罪的奴隶。因为神为此做了工的缘故，从今以后我们可以不再顺服罪，不再受罪的压制，不再被罪的能力所捆绑了，罪不会再做我们的主了。哈利路亚，这真是我们应当赞美的一件事。我们来看两方面的条件。我们现在应当如何才能进入这个福气呢？有两件最要紧的事儿。一件就是六章十一节所说的，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算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算自己是活的，这就是信心。神说我们的旧人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们相信他的话，就算自己是死的， 如何死呢？向罪算自己是死的。神说我们已经和基督同复活了，我们相信他的话，就算自己是活的。如何活呢？向神算自己是活的。这样的算没有别的，就是按照神的话来相信神。神说旧人已经钉了，我就算旧人已经死了。神说我们是活的，我就算自己是活的。许多人的失败就是要感觉，要看见，要经历，而不肯相信神的话。他们要等到自己感觉的怎样，看见的怎样，经历的怎样，然后才相信神所说他救人已经钉了的话是实在的，而不知神所做的是已经在基督里做了。只要我们相信他的话，算他所做的是实在的，他的圣灵就要给我们经历。他的灵要将在基督里的流通到我们身上来。还有一件，就是十三节所说的，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这就是奉献，这也是顶要紧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有什么是舍不得的，有什么是神要我们丢弃而不肯丢弃的，罪就仍然要有权势在我们身上。我们所算的要归于无效。如果神要我们做什么，要我们为他去哪里，要我们为他去说什么，我们若不肯这样将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我们就要莫名其妙，为什么还不会脱离罪？只要我们在消极方面有什么不肯放弃，在积极方面有什么反抗，罪就仍然有回来掌权的可能。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就天然的没有能力来算，来相信神的话。你如果不算，你就停止了你的信心。就你的地位虽然是在基督里的，但是你的生活却不是在基督里的，就没有如约翰十五章所说的常住在主里面，你就得不到那唯有在基督里才有的事实，就是你已经钉十字架了。这个算和这个献都是必须专一做的，必须像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救主那样的专一做才可以。如果光是心思里的明白，而没有专一的相信，专一的奉献，就这生活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在什么时候失败了，我们就能断定说，若非我们的信心失败了，就是我们的顺服失败了。我们失败的原因不过就是此二者。若有失败，若非此二者都出了事儿，就是其中之一出了事儿。我们应当学习怎样用信心生活在基督里，从来不在基督之外看自己，想自己，并使用自己。学习天天信自己是在基督里的，并信一切在基督里的事实都是实在的。同时要靠着神的能力保守自己的奉献。要看万事如同粪土，在世上没有什么是不能为主丢开的，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无论神所要求的是什么，是多难，是多与肉体反对的，心里总是愿意。为着神，没有什么代价是太大的。如果能求得神的喜悦，任何的牺牲是不顾的。天天学习 做个顺命的儿女。如果我们这样的算并现，就结局呢，神的话是很清楚的。十四节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我们来看罪与身体的关系。一个信徒明白了十字架同死方面的道，而有脱离罪的经历之后，乃是他很危险的时期。如果他此时受良好的指引，而近前依靠圣灵，借着十字架所做更深的功夫在他里面，他就能够进入完全属灵的地步。他若自满自足，以为圣罪的生活乃是无上的生活了，而不再让十字架取缔他魂的生命，他就要停在魂的境界中，而以魂的经历为灵的经历。他的旧人虽然已经经过对付了，但是他的生命尚未让十字架对付过。这生命的意志、心思、情感就要毫无顾忌的活动，以致信徒的经历依然是属乎肉体的。我们必须知道，从罪得着释放，在我们全人中所影响的是到什么地步，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已经经过对付，什么是还未经过对付。一件事儿是我们所应当特别知道的，就是罪是特别与我们身体发生关系的。我们不像许多的哲学家以为肉体在本性上是恶的，但是我们承认身体是罪掌权的范围。所以在罗马书六章六节，我们才看见圣灵称我们的身体为罪的身体。因为当我们还没有在经历上经过十字架的对付之前，当我们还未将肢体献给神作义的器具之前，我们的身体不过是一个罪的身体。在我们还没有向罪算自己是死的，而将身体献给神之先，罪是占有了我们的身体，罪是做了我们身体的主人。我们的身体乃是罪的营垒、罪的工具、罪的房地，所以没有别的称呼比这个称呼是更恰当的，就是罪的身体。我们如果仔细一点读圣经中论从罪得释放的那一段经文，就是罗马书六章至八章，我们就要看见身体和罪的关系是如何，并要知道神完全的救法就是救我们的身体完全脱离罪的工作与服务，而将肢体献给神。在六章里，我们看见使徒说，使罪身灭绝，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在七章里，神又借着使徒说到身体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到了八章，圣灵的声音更是清楚，身体就因罪而死，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把这些的经文读过之后，我们就知道神对于我们的身体是何等的注意。这是因为身体特别是罪活动的境界。人所以是罪的奴隶，因为人的身体 是罪的傀儡。什么时候身体向罪做个失业者，那个时候人就不再做罪的奴隶。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从罪得了释放，就是他的身体脱离了罪的能力和权势。就是为此我们才看见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他同钉十字架了，使罪的身体失业。旧人的被钉就是要使身体能够脱离罪的辖管。旧人也就是罪的同工已经钉了，新人占旧人从前所占的地位，神的灵住在里面了。罪虽然仍然存在，但是他对于身体的能力已经打破了，因为旧人的被钉叫罪没有方法可以使用身体，没有旧人的同工了，罪是不能直接使用身体的。所以我们必须记得，我们的从罪被释放不过是我们的身体得着释放，自然完全的救赎脱离罪的同在还在乎将来。我们所靠着而活那个天然的生命，也就是魂生命，并没有经过对付。我们如果以为圣罪的生活乃是无上的生活了，我们不彻以为身体的伪皮乃是无上的生活，而忘记了我们除了罪的身体之外还有一个天然的魂，魂生命，而这个魂生命也是和身体一样需要对付的。一个信徒如果只知道身体的失业，这自然是已经定奇妙的了，而不知道如何的否认魂生命，就他属灵的经历仍是很浅的，并不会深到如何。我们从前已经略略的提及己就是魂如何仍是活动在神的工作中，是在身体虽然萎靡了，魂整个生命在此时都是活动的。这个生命乃是以己为依归的，然而这个生命却有外面很不同的发表。因为魂的生命所包含的最少有意志、心思、情感等三大部分，所以当信徒顺着魂的生命而活时，有的就偏重于意志，有的就偏重于心思，有的就偏重于情感，或者有时而偏于这个，有时偏于那个。虽然外面的表现大大的不同，因为是有属心思、属意志、属情感的不同，而其属魂则仍旧是一。偏重于意志的就要在生活上以自己的喜好为中心，不肯顺服神的旨意；偏重于心思的就要以自己的智慧来定规自己的道路，不要平心静气的受圣灵在直觉里的指引；偏重于情感的就要寻求在感觉上的快乐，以为这是无上的生活。不过无论他所偏重的是什么，信徒如果顺着魂生命而行，有一件事总是普通的，就是他靠着己的能力而活着。这己的能力就是信徒在未信主时所天然有的能力，无论是天才、干才、口才、聪明、犀利、热诚等等。有一件事是我们对于信徒随从魂的生命所应当知道的，就是第一，在原则上魂的生命就是己的天然能力；第二，在表显上魂的生命有三个外面不同的生活，或是强项不服，或是自作聪明，或是寻求感觉上的快乐。信徒如果靠着魂的生命而活，什么都是用自己的能力， 他不能不叫自己有这三种外面不同的表现。信徒在此时若非近前将魂的生命也交于死地，他就要培养他自己的生命，叫神不喜欢，叫自己失去圣灵的果子。魂为生命，我们已经看见过，魂乃是我们人本来的生命，意思就是叫我们活，叫我们有生机，叫我们有生存可能的能力。这地方的生存是指着肉体这一方面说的。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生命。创世纪一章21-24节的动物和活物在原文都是魂字，所以这魂就是我们人与其他的动物所共有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我们人所本来有的生命。在我们还没有重生以前，我们就是靠着这生命而活在世上，这个生命是人人所共有的。希腊文的字典告诉我们，这个魂字普苏克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动物的性命，所以这个魂的生命就是世人为动物那一种的生命。这个魂的生命乃是属乎天然的，这个生命并不一定都是罪恶的，因为许多信徒的罪恶已经借着救人与主同钉而得胜，不过是天然的而已。这个生命是人的生命，所以非常之人的。你若想到人只如何为人，这个生命就是一个完全人的生命，也许是良善的、可爱的、谦和的，但不过乃是人的而已。这个生命与圣灵在我们重生时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完全不同。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乃是神自己那非受造的生命，这乃是人的生命。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乃是超凡的生命，这乃是天然的生命。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乃是永远的咒恶，这乃是普苏克。生命是借着行为而表现的，生命乃是人里面的力，叫人全身肢体活动的。人的活动就是这生命的外表，在人的活动后面那不可见的能力就是这生命的含蓄。我们天然所示的都包含在这生命里面，这个生命就是我们魂的生命。魂与罪，魂生命所有的行为就是出能力以做所命令他的，如果是灵掌权，他也就按着灵的主使而运用他的意志来决断遵行灵所命令的，如果是罪在身体里掌权，他也就按着罪的引诱而运用他的意志来决断遵行罪所羡慕的。魂生命乃是遵照他的主人而做工，他不过负执行一切命令的责任而已。当人为堕落时，他以一切的能力供给灵的主使，堕落之后他就完全听着罪驱使。自从人属肉体以来，这在身体中掌权的罪就变为人的性情来奴役魂，就是人的生命，叫人完全顺着罪行事。罪是人的性情，魂是人的生命。当我们说到我们的生命和性情时，我们好像看生命和性情是同样的，但是严格说来，生命和性情是有分别的，好像生命是较大的，性情是较小的。每一种生命都有那一种生命的性情。 性情就是生命的自然原则，就是生命的倾向和爱好。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魂，我们的性情就是罪。我们靠着魂而生活，至于生活的倾向和爱好，乃是照着罪，随着他而行事为人。说得更明白一点，定规要如何行事为人，乃是罪；出能力去顺着这个定规而行事为人者，乃是魂。罪性出主意，魂的生命出能力；罪平意，魂执行。这是每一个为信者的光景。当信徒接受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代死的恩惠，而不知道同死的事实时，神就将他自己的生命放在他里面，叫他的灵复活过来。这新生命带着他的新性情同来，此后信徒里面就有两个生命，灵和魂的生命，和两个性情，罪和神的性情了。这两个新旧的性情不相同，不能和谐，不能联合。新旧逐日相争，却欲掌管全人。在这一层里，基督徒就是在基督里做婴孩，乃是属乎肉体的。他此时的经历是最无常，也是最苦的，胜败更迭。后来他知道了十字架的拯救，知道他若用信心算旧人已经在十字架上与主同钉了，他就能脱离这罪，叫身体萎靡了像死一样的寂静。旧人既然已经钉死，他就有了胜罪的能力，他就在经历上实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的应许。此时信徒就进入一种境地，罪恶都在他们的脚下，所有肉体的邪情和私欲都不能再吸引他们了。此时此景，信徒就多以为他现在是完全属灵的了。他回头看许多与他同信主者尚被罪恶所缠累不已，就不免自许，以为他自己已至完境，达到灵命最高深的地步，就是完全属灵了。岂知事有大意不然者，到此地有许多人仍不免做一属魂的基督徒。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十字架虽已做工，对付过信徒的罪的性情了，然而魂的生命尚在。虽然所有的罪恶是从罪性而来，魂不过听其驱使为其卖力，然而魂究竟是亚当传下来的，虽然不尽是污秽，却也难免受亚当堕落的影响。虽然属乎天然，就与神的生命有别。信徒里面污秽的旧人虽已死了，但是他的魂尚是他生活的能力。罪的性情虽脱离，己的生命尚存在，所以仍难免于属魂。旧人虽然不再来主使魂，而魂却仍是其人生活的能力。现在神的性情代替了罪的性情，自然所有的倾向、爱好和主张都是善的，不再像从前的污秽。然而执行着新性情的主张和爱好仍是从前的魂生命。这个依赖魂的生命去执行灵的主张，乃是借着自然，也就是属世的能力，去成就超凡，也就是属神的良善。名言之，即借着己的能力去供应神的要求。信徒此时的情形虽是已经胜罪，这是指消极，然对行义，就是积极，尚是幼稚。 但是肯真心承认自己的软弱、幼稚、无用而倚靠神的，究竟有几人呢？人的本性都是以为自己是有能力的，未经过神的恩典叫他谦卑过的人，总没有肯以自己为毫无用处的。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就没有依靠圣灵行义的心，都是靠着自己，就是魂的能力，而更正改良他从前所有的行为。所以此时的危险，就是不知启发他里面所已有之魂的生命，也就是神所赐的，而靠着圣灵加增能力，给这灵生命去执行心性情所有的主使，而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叫神喜悦。其实此时灵命出生未久，尚未至长成时期，叫他去发表所有神性情的美德，也实有未能者。所以信徒因着缺乏等候、谦卑和依赖的心，不知道自己的作为无论好到什么地位，都是不能得着神的喜悦的缘故，就用着自己天然属魂的能力去履行神对他儿女们所要求的条件。这样的形式和工作，乃是将属神的和属人的调和起来，就是天上的欲望借着地上的能力发表出来。信徒此时的行事为人既是如此，所以仍未能属灵，乃是属魂的。许多的人不明白什么是魂的生命，其实简单说来，魂的生命不是别的，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己的生命。许多的信徒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他们并不分别罪和己，他们以为罪和己是一样的。岂知罪和己在圣经的教训和属灵的经历中都是不同的。罪是污秽的，是反对神的，是完全可恶的，而己却不一定都是污秽的，不一定都是反对神的，不一定都是可恶的。反之，在许多的时候，己是很体面的，是要帮助神的，是很可爱的。比方读经是一件很好的事儿，我们知道读经并不是罪，可是在读经里许多的时候可借以充满了己的作为，靠着自己的聪明来明白圣经，虽然不是罪，但是却是己的作为。做工打算拯救人并不是罪，但是随着自己的意思用自己的方法去做工，真是充满了己。最少我们知道追求灵性的进步必定不会是罪，但是许多的时候这样的追求乃是出乎血气的己的，或者是因为不甘落在人后，或者是因为灵性进步与自己有多少便利，或者是因为自己能得什么。再说的明白些，行善并不是罪，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许多的行善却充满了己。有的时候所行的善乃是个人天然的善，并不是圣灵在重生时所给他的。就如有顶多的人，当他还没有信主得重生的时候，就已经很慈爱了，很忍耐了，很温柔了。他的慈爱、忍耐、温柔乃是属天然的，属血气的，属己的，并不是属灵的。所以虽然他可以慈爱，可以忍耐，可以温柔，并没有犯罪，也不是犯罪，但是他却是充满了己生命的行为。有的时候所行的善不是无依无靠的求神的灵做工，乃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做的。这些不过是一点点的例证，说到罪和己是如何不同的。 我们如果要在灵城上更进步，就要知道有顶多的事儿，罪没有方法在其中插足，但是己却能在其中自显。其实几乎没有一件最神圣的工作，没有一点最属灵的生活，己是不能在其中掺杂的。信徒因为久受罪的捆绑，就以为如果能够脱离罪的能力，乃是无上的生活了。岂知在他一次脱离罪之后，还有一生的功夫要他天天去胜过己呢？信徒有了从罪得了释放的经历之后，最大的危险就是他以为现在他里面所有的危险分子已经都没有了，岂知旧人虽然已经向罪死了，罪的身体虽然已经萎靡了，然而罪并没有死，罪现在是一个失位的君王，他要尽他的力量，用所有的机会来复辟。就是说，信徒能够继续他脱离罪的经历，但是这并非说他是完全的，因为还有一个己是需要他不断的对付的。最可惜的就是有一般在主里面的信徒，他们追求圣洁脱离罪，当他们得着的时候，他们就以为他们自己是圣洁的了，他们并不知道脱离罪不过是得胜生活中的第一步，脱离罪不过是神所给我们第一次的得胜，使我们能够继续有无数的得胜。胜过罪乃是一个门，一进就进去了，胜过己乃是一条路，要我们一生行走的。在胜罪之后，神是呼召我们天天去胜过我们的自己，许多的时候甚至是最好的自己，最热心的自己，最要服侍神的自己。信徒如果只知道什么是从罪恶里得释放，而不知道什么是舍己，什么是丧失魂生命，就他的危险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要靠着自己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魂生命，来成就神在他身上所有的旨意，来做神的功，来活出神的生活。他并不知道除了罪之外，在他里面现在有两种能力的，有灵的能力，也有魂的能力。这灵的能力就是神的能力，就是他在重生的时候所得着的。这魂的能力就是己的能力，就是他一生下来就天然有的，就是他并不必重生就天然有的能力。他并不知道一个人能否进步成功做一个属灵人，就是看他如何对待这两种在他里面的能力。他如果拒绝魂的能力而专靠着灵的能力，他就要成功做一个属灵的人。他如果利用魂的能力，或者用灵的能力来兼用魂的能力，他就要成功为一个属魂的人，甚至是属肉体的人。神的目的乃是要我们拒绝一切属乎我们自己的，我们所失的，我们所有的，我们所能的，而要我们完全靠着他而活，天天借着圣灵在基督里得着生命。信徒如果不领会这个，或者不愿如此的顺服神，就他的生活从今以后不过是凭着魂的生命，己的能力来侍奉神而已。他并不是一个属灵的人，他乃是一个属魂的人而已。所以属灵的基督徒就是一位让圣灵在他的灵里运行的基督徒，他接受有人位的圣灵居在他自己的灵里，他让圣灵所赐的生命供给他以一切形式为人的能力，他乃是支取圣灵的能力以生活在世上的。 他生活在地上，不寻求自己的意思，乃是寻求他主的意思。他在侍奉神的事上，不凭着自己的聪明而有什么打算、计划和布置。同时，他所有生活的原则不再受情感的支配和影响，乃是冷静的在灵中活着。属魂的基督徒就恰恰相反，他虽然有灵命，然而他并不是从灵命得着生机，他日常的生活仍是以魂为生命，什么都是靠着己的能力，他是随着自己所喜好的去行，不能从心里学习顺服神，在神的工作上仍是用他天然的聪明，而有许多顶有智慧的安排，在日常的生活中就受情感刺激的支配和影响。所以现在两个性情的问题算是解决了，两个生命的问题仍然存在。灵的生命和魂的生命同时活在我们里面，灵生命的自身虽是非常刚强的，但因魂生命以根深蒂固的运行管制全人，所以若非其人愿意舍弃魂命让灵命生活运行，灵命就难以寻找发展的机会。这样的教训乃是非常之要紧的，因为信徒如果只注意救人的问题，而以为能胜过表面上一切污秽的罪恶，就是基督徒灵命生活的全部，就叫他没有再进前的机会，而生活在神所恨恶的魂里。其实这和罪是一样的。信徒必须受教导之道，胜过罪恶不过乃是每一个信徒的普通程度，自然这已经是有福不过的事儿了，但这并非什么稀奇了不得的事儿。信徒犯罪做罪恶的奴仆才真是稀奇，是反常的事儿。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吗？相信了主耶稣代替我们死，就是相信我们是和主耶稣同死的，不然就没有代替。我们既相信主耶稣的替死，就是说我们已经和主耶稣同死了，死人仍然犯罪，岂非奇事？从罪得释放并非难事，因为完全的救恩已经都预备好了，信徒应当进前学习完全的功课，也许是更难的，但总是更深的，也就是恨恶自己的生命，并不只恨恶我们从亚当所得来的罪性，乃是也恨恶我们现在所靠着而活的天然生命，不只愿意除去肉体一切的罪恶，并且愿意拒绝肉体的，也就是靠着自己生命而有的善行，不只要丢弃一切的罪恶，并且将这罪恶的生命，也就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也要交于死地。真实在圣灵里的生命，并不只不犯罪而已，也是不让自己活着的。圣灵唯独在依靠他而活着的人身上显出他的能力来，凡靠着天然的生命而活着的人，不能盼望看见圣灵什么大作为。我们不只应当脱离一切污秽的，并且应当脱离一切属乎天然的。我们若仍是照着人的样子而活在天然界里，这样的人不一定是罪人，圣灵就不能在我们里面掌权。如果我们光脱离罪而仍然思想如人思想，爱慕如人爱慕，生活如人生活，行事如人行事， 而非完全靠着神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做工，圣灵就怎么能显出他的能力呢？我们所欲得的是圣灵的充满，但是我们应当先除去魂的弥漫。我们来看灵魂掺杂的经历。我们并非为属魂的信徒，他的经历完全就都是属魂的，自然这样的人是很多，但是许多属魂的信徒他也是有属灵的经历，不过与属魂的经历调和起来就是了。我们也略知道属灵生活的概况，圣灵也曾叫他们有过属灵的生活，但是因为有了种种拦阻的缘故，他们在许多的时候还是仰望天然的生命来供给他们生活的能力，盼望靠着自己的血气能够履行神圣洁的要求。他们还是随着自己的欲望思想而行事为人，还是追慕寻求感觉上的快乐和心思里的知识。他们虽然在知识上是属灵的，但是在实际上他们却是属魂的。虽然圣灵已经住在他灵里，虽然圣灵已经借着十字架做工，叫他有脱离罪的经历了，但是他仍难免于有时随着魂而行，有时随着灵而行。有的人自然是因着不明白，但是却有许多人是因着不愿意，他们喜爱自己的魂生命。实在说来，灵和魂在经历上是很容易分别的。属灵的生命就是单独随着灵中直觉的指引而行事为人的生活。信徒若随着灵而行，他自己就要站立在一个复合者的地位。他自己并不定规、创始、发起什么事儿，他乃是安静地等候圣灵在灵里面的声音。他的直觉一听见这里面的声音，他就兴起工作，顺服直觉的指引。在这样的属灵生活中，信徒自己始终都是站立在赞成人的地位，除了圣灵之外没有别的发起人。同时他并不自恃，他并不用自己的能力来遵行神的旨意。每一次有所举动时，他都是专一地来到神的面前，在深深地感觉到自己的无能之中，求神给他一个应许，然后凭着神的应许算圣灵的能力是他的而进前作去。在这样的时候，神是必定按照他的话将能力赐给他的。属魂的生活与这个是完全相反的，他乃是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信徒属魂的时候，他就是随着自己而行为，这意思就是说他的行为都是从他自己发起的，他的思想、他的理论、他的欲望乃是他行为独一的支配者，并不是圣灵在里面的人所发出的声音来做他行为的规章，乃是他自己的思想、理由和欲望，也就是他外面的人来规定他的行止。就是在平时有喜乐的感觉时，也是为了自己的快活的，也是要使自己所喜好的得以饱满。我们已经指明体是魂的壳，魂乃是灵的壳。至圣所的外面如何就是圣所，灵的外面也如何就是魂。因此我们就能看见灵是如何容易的受魂的影响的。他们的魂和灵是紧紧的组织在一起的，他们的魂虽然已经脱离了体的管辖，已经再不受体的情欲的支配，但是他们的灵尚未从魂分开。当他还没有胜过体的情欲时，他的魂 如何与体相合，意为生命，意为性情。现在他的灵也如何与他的魂相合，依出能力，依出主张。因此魂就时常影响灵。灵因为受魂所包围，好像埋没在魂里面一样，所以常受心思刺激的影响。重生的人本来在灵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平安，但因灵魂未分开的缘故，只少受刺激，就扰及灵中的平安和安静。这个刺激是因为魂自己有许多独立的欲望和思想。有时候魂充满了喜乐，就影响了灵，好像叫他也喜乐一般，信徒就以为他是世上最喜乐的人。但是当他受刺激时，他又以为他是世上最苦恼的人。属魂的信徒常有这种经历。当他们听见灵魂分别的教训时，他们也很想知道到底他们的灵何在。然而用尽搜求之功，好像总不觉得有灵一样。许多的信徒因为未有真正在灵中的经历，自然不知道何者是自己的灵，何者是自己的魂。又因其灵魂尚是仅之为一，所以就以自己属魂的经验，这是因为不能分别灵和魂。这属魂的经验就如喜乐、意象、心中的爱人等，为无上属灵的经历，其实尚未有属灵的经历。为何不如说没有，何必以魂代灵，使自己受亏损呢？当信徒的生活未完全属灵的时候，他就有我们刚才所说灵魂掺杂的经历。在感觉上，他就不以灵中的安静为已经满足，他就要寻求一种情感作用的快乐。在他的生活上，就时而随着直觉的引导而行事为人，时而又随着自己的思想、理论和欲望而行事为人。这一种灵魂掺杂的经历，就是表明信徒里面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属神的，一个是属人的，一个是属圣灵的，一个是属自己的，一个是属直觉的，一个是属思想的，一个是属灵性的，一个是属天然的，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属魂的。信徒未达到完全时，他是有时随着这个而行，有时随着那个而行的。信徒如果谨慎在神的光中自审，就要看出他自己里面是有这两个生命的。有时他是靠着这个生命活着，有时是靠着那个生命活着的。有时知道应当用信心、用依靠的心借着圣灵生活，有时却借着自己和自己的属灵感觉而活着。不过这样的生活在魂中的时候总是多，在灵中的时候总是少。一个信徒属魂的度数，乃是看他如何明白灵的生命和灵生命与神同工的原则，并他如何顺着魂生命而行而定。他的天然生命在他的各机关里如何活动，就定规这人属魂到什么地位。有的可以完全生活在感觉和理想的世界里，有的可以有时靠着魂而活，有时却靠着灵而活。信徒如果没有被神亲自指教，蒙圣灵在灵中启示给他看，他就不能知道属魂生命的可恶，而愿意完全在灵中活着。